用我们的目的，用我们的角色，用我们的职分，好让我们活出神给我们的样子，也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对焦于基督。我们知道效法世界，效法肉体就是死，就效法基督才永远的喜乐跟平安。帮助我们依靠圣灵，我们要说我们乐意改变，我们在这边求你来雕塑我们，我们在这边求你来磨塑我们，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像基督，让我们成基督最美的作品，来荣耀神的名字，来荣神一人。我们谢谢主，今天早上我们打开心，欢迎你透过你的话来光照我们，洗涤我们，坚固我们，让我们对起你的话，说我们信心是有根有基的，胜过这个世界的就是你给我们的信心，死里复活的般的信心。赞美主，我们最后感恩的是我们都是亚伯的后裔，承受亚伯兰最大的祝福，因此我们人生可以蒙福的，而且跟蒙福像亚伯兰一样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十四章了哈。好，十四章跟十三章是有延续性的哈。你读这个应该是不是很难的，因为读到非常的有趣，因为讲到人，讲到啊这个王一代一代的起来，但是这些王当中呢，就看到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不是像王，这些王，王的目的就是荣神一人，就这么简单。王的目的被神兴起来，就是要荣神一人，要荣耀神，不是荣耀自己王，要利益人，不是要利己。但是刚开始的时候，很多王都蛮不错，可是没多久呢就变故了，自己当王了。这个情况呢，就提醒我们大家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都很谦卑了，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是。后来慢慢的就变质了，因为觉得自己呢是 somebody 就出现了，然后到最后就没有善终，也提醒我们。好，那十四章有个焦点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不可以利用神，我们千万不可以利用神。哦，我们利用神很糟糕的事，在利用神之后还要欺骗神，那个更糟糕了。神是轻慢不得的，我们要记得这个哈。我们得着恩典，要把荣耀给恩典呢的主呢最大的掌声。我们不过是个器皿，我们千万不要占神的荣耀，也当然不要利用神，更是欺骗神。领受恩典要懂得报恩，要懂得啊被神所用，这个才是我们的焦点。好，我们十四章来看到，从第一节啊的故事开始哈。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十三节，一到十三是第一段，一起来读。神的预备，请。
那时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，耶罗波安对他的妻说：“你可以起来改装，使人不知道你是耶波罗安的妻，往示罗去。在那里，我先知亚西亚，他曾告诉我说，你必做这民的王。现在你要带着十个饼与几个薄饼和一瓶蜜去见他，他必告诉你儿子将要怎样。”耶波罗安的妻就这样行，起身往示罗去。到了亚西亚的家，亚西亚因年纪老迈，眼目发紫，不能看见。耶和华先晓谕亚西亚说：“耶波罗安的妻要来问你，因他儿子病了，你当如此如此告诉他。他进来的时候，必装作别的妇人。”他刚进门，亚西亚听见他脚步的响声，就说：“耶波罗安的妻进来吧，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？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。你回去告诉耶波罗安说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从民中将你高举，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，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，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，遵守我的诫命，心顺从我，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。你竟行恶，比那在你先前的更甚，为自己立了别神，铸了偶像，惹我发怒，将我丢在后背后。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波罗安的家，将属耶波罗安的男丁，无论困住的、自由的，都从以色列中剪除，必除尽耶波罗安的家，如人除尽粪土一般。凡属耶波罗安的人，必死在城中，必被狗吃；死在田野的，必被空中的鸟吃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你起身回家去吧。你脚一进城，你儿子就必死了。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，将他埋葬。凡属耶波罗安的人，唯有他得入坟墓， 因为在耶伯罗安的家中，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神显出善行。
好，这是这一段。那时候是讲到十三章，那个时候你稍微对照一下十三章，他讲到什么呢？他讲到三十三到三十四节。那这时候耶伯罗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，那为以民立为丘坛的祭司，凡愿立的他都分别为圣，立了丘坛的祭司。这是使叫罗伯安的家陷在罪里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。所以你看到耶罗伯安呢，他是一个不好的王。刚开始呢，三年呢还能遵守上帝的话，后来就变质了。好，耶罗伯安的儿子呢叫做亚比亚，好，他就生病了，好，生病了。那耶罗伯安在这个王当中呢，越走越糟糕啊。那神兴起的时候，他蛮谦卑，因为他有才能。那所罗王就看到他蛮有才能啊，就交给他办事。给他工作也做得非常好。后来先知预言呢，就告诉他说，你要得着啊，要兴起被神高举成为以色列王。他也听进去，但是到最后因为害怕就变质了。到最后他当王之后，就造金牛犊，在北方有一尊，南方有一尊，所以北南都可以去拜金牛犊。再来呢，自立神，用神造神，再来呢还造什么圣殿，然后造这个祭坛，然后还要设立祭司，然后公开呢来拜偶像，而且也把节庆呢全部都自己来。你看到自己当王了，就全部都自己来，也不怕神，这是很糟糕的事。这个叫耶路伯安。好，他这样子做王之后，没多久发生一件事，就是亚比亚。亚比亚是谁呢？就是他的 boy， 他的男孩。他男孩生重病了，这个孩子呢生了重病，他们一定会找很多的医生嘛。找问中医西什么都来了，然后找到最后呢也没辙了。后来在人在危机的时候，就想到了我曾经有一位这个先知对我说预言，他讲的话神准的非常精准，然后呢我就接受了，然后就成为今天的王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耶罗伯安的情况，应用到我们现在也是如此。我们过去会不会记得上帝对我们恩情啊？还是我们很容易忘记啊？过去恩典吃到之后，嘴巴一擦就忘记了，然后一到危机才想到神，这种呢是非常糟糕的。愿神帮助我每一天都数算神恩典，特别在你人生当中有极大的恩典，生死之间的不可忘记，一定要把它写下来。在最低谷的时候不可忘记神怎么帮助你的婚姻，帮助你的身体得医治，帮助你化凶为吉啊，这些都不可忘记，要常常数算，你的信心才会坚固。再来呢，成为感恩的人，不要成为忘恩的人。耶罗伯安会忘恩。糟糕的是第二节了，耶罗伯安对他妻子说，你看儿子，你看那么生重病了，什么医生都没办法，但是我想起来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先知他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的。他就告诉他妻子这么说，来，你可以起来改装，把它画起来，改装不是车子改装，是人要变装的意思。你要变装啊，弟兄姐妹，你觉得很变很怪啊？你看到他对他的妻子说，你啊把他改装变装啊，使人不知道你是耶伯兰人妻，这没有冲突啊。你明明要去找谁啊？先知，知道他很神准，还要改装，还要变装，那是不是很大的冲突？他不是知道一切吗？因为他的神是很厉害的上帝啊，你没有来之前他就知道了，他从远处知道人心啊，他像不像人看外表，他是看人的内心世界啊，他不能被欺骗的。那你怎么说妻子啊，你改装一下，使人不知道你是谁，不知道你是耶罗伯安的妻子，那你就秘密的去，让人家认不出来，然后到了示罗去，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叫做亚西亚的先知。这亚西亚的先知在十一章二十九节就出现了，他帮助了这个耶罗伯安，因为他七年有为，神要兴起他了。好，他没有忘记这个事，哪时候没有忘记？急难来到的时候，危难来到的时候，危机来到的时候，就想起神了。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啊？我们在顺境大概神都忘记了啦，但在危机的时候有没有抓起来啊？有没有摸面啊？主啊，主啊，就来了。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基督徒？平日的时候跟神都拜拜的，然后呢快不行了就呼求神了，快要断气了，快要很危险了，找神了。千万不要利用神。第二个，千万不要欺骗神。 耶罗波安的情况就是会利用神，然后呢会欺骗神，还教他要改装，你看到吗？这个是很不合逻辑的。明明知道 上帝的仆人是在表神，是不可以欺骗的，而且是找先知，先知上帝的灵坐在他身上，你怎么会欺骗神呢？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说你到示罗去，在那里先知亚西亚他曾告诉我，曾把他画起来，所以他想起了，他回想到曾经的预言呢，有没有这个？他曾经告诉我说，你必做这民的什么王。刚起初我相信他是年轻有为的，态度不错，也有恩赐，也有热情，所以所罗门王也看见了，然后请他来做修缮的工作，把城交给他呢，你看到吗？非常好，刚开始蛮不错，后来就变质了。提醒我们一定要忠心到底，不要没有善终。好，特别服侍主越久，我们容易很容易疲了，很容易就哇，我就是王了，我当牧师很厉害了，很容易就跌下来了。当你最高的时候，跌的是最厉害的时候，要小心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现在你要带十个饼、几个薄饼和 一瓶蜜去见他。要带什么呢？十个饼，再来呢十啊几个薄饼，还有一瓶蜜，什么去见他？哎，你儿子都快死了，你要去请人家来到你家，可能医治吧，或者怎么样，请他来为他按手吧。你要带厚礼才对嘛？怎么带几块饼呢？那一瓶蜂蜜呢？你在想什么？你把它当先知当做什么？不是先知要这些东西，而是代表你的什么心意嘛？你应该带什么十几个金银嘛？怎么是十几个饼呢？这些饼还有这些蜜，其实我看历史学家说，这些是普通的礼物，是农民平民在包的啊，农民平民在包啊，你把当神的不能当做什么？你有没有看重啊？有没有尊敬啊？尊重啊？哎，你儿子快死的呢，你该送什么？可能送金银啊，送你的心意嘛，因为你是王啊，怎么会送几块饼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这种态度啊？来到神面前，青青菜菜红红的好，弄烂山呢，剩下的薄饼哎，你看到吗？那是平民没有办法才送这个嘛，你是王哎。你把神当做什么？看到他的心态了没？他藐视神到一个地步，难怪神很生气啊！是不是？这个都可以有迹可循，不是神乱发怒的。神心情成为高位，怎么变成这样子呢？而且你曾经是怎么样的人，如今变成这样的人，你该什么？非常感恩，要包厚礼嘛？怎么包几块饼、一瓶蜜就要把这个神的仆人打发了吗？这个是很错误的态度。所以一路上你看到耶罗潘他变质了，他的态度、他的行为就是他的内心世界。好，他说你去见他，他必告诉你的儿子把话讲，他必告诉你儿子将要怎样。你儿子，请问是不是也是罗潘的儿子啊？啊，怎么跟太太说你儿子呢？啊，不是你跟他一起生的吗？所以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事，家庭婚姻是不坚固的，我就是老大嘛，太太也是听我的，什么都是听我的，他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事。好，接下来第四节，耶罗波安的妻就这样行，蛮顺服他先生的，起身往示罗去了，到了亚西亚的家，亚西亚因年纪什么老迈，画起来干嘛？眼目发紫，不能看见。这个先知年轻的时候哇就很准了，现在已经老了嘛，所以看到先知会不会老啊？会。他是不是人啊？是人。他眼睛有没有瞎的？有，你看到吗？他很准的，可是他现在已经老迈，眼睛发紫，代表说眼球不会动了，永远是这样的角度，不会转动，是这样的意思。再来你看到一件事，就是老先知他肉眼瞎，心眼没有瞎，他心眼还是很准的，他不断跟神什么交通，你看到吗？他是跟神非常连线的，你看到吗？虽然眼目发紫不能看见，但是耶和华先看把画起来，先晓谕亚西亚说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叫做耶罗波安跟他妻子在对话的时候，神可能就放给他看了， 他好像就在那个空间看到他们这么对话，告诉他要改装要这样子啊。神就已经告诉了亚西亚说，耶罗波安的妻会来问你，他儿子病了，发生了什么事，你当如此如此的什么告诉他，他进来的时候必装作别的什么妇人。你看到吗？精不精准啊？精准。你没有做，或者你的暗示起起主出啊，有什么神都知道。要不要乔装啊？要不要改装啊？要不要变装啊？什么装都不用了，因为神鉴察人心。我们这位神不像人看外在，神是看什么？内心的。你不要以为很多外面看起来哇辉煌腾达的，又开双眯的啊，又怎么样，我告诉你，很多都欠一屁股债哦。你不要以为哇好像荡了，其实是很多很糟糕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容易什么打量是从外表，但神是看什么？内心。因为神帮助我们知道神是欺哄不得的，因为神是看重内心的。你看到耶罗波安啊，他的啊这个诡计啊，或者他的这些坏的行为，神早就知道。另外老先知他眼瞎心不瞎，他跟神连接在一起，知道所有的秘密，所有暗示里面的话语他都知道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妇人就来了。好，耶罗波安的太太一进到这个门，亚西亚就听见那脚步声，就说话了。你不用讲，我直接对你讲，你看吗？你不用说，我直接对你说，这个真是先啊，这个叫做先知啊。然后耶罗波安的妻进来，你不要再装作别的妇人了。你不用再装着妇人吗？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，把凶事。所以你看到神的仆人，无论讲吉言凶事，只要照实一五一五说就好，因为他是信差，好，他就是信差嘛，是神的代言人，不能打折。神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好，他告诉说，你回去告诉你的先生耶罗波安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神，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从民中将你高举。把它画起来高举，再来立你做以色列的君，那个叫做高位，高举，再来高位，再来第八节，强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，把它画起来赐给你，白白给你的，神是大方给。好，接下来你却不什么效法我大仆人大卫。好，你却把它却画起来，你看到吗？神给他高举，神给他高位，神赐给他所有的一切，但是耶罗波安却代表什么？他不懂得感恩，不懂得珍惜。另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，要知道先知在讲是代表神的代言人，讲出上帝的心意。上帝的心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看他讲出来，他说，我奉耶和华的名对你讲话，这边说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，代表在上帝的心坎深处盼望耶罗波安效法谁啊？大卫。效法谁啊？大卫。所以你看到所有基督徒朋友们，到了新约，圣经就告诉我们，保罗说，你们要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。原来当基督徒最大的人生的目的，第一个要记得焦点在基督，要效法基督，每一天记得活着我就要像基督，所以每天的祷告要跟神祷告，让我更像基督，有基督的眼光，有耶稣基督的言论，有耶稣基督的思想，有耶稣基督的态度，有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有耶稣基督的热情，要常常祷告，求主拿走更多的我，求主给我更多的你，更多的你就是代表更多的你，这个基督在我生命当中雕塑我更像基督。这种祷告是最棒的祷告。弟兄姐妹，不是求官啊，求禄啊，求寿啊，这一切都很好，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更像基督。所以在旧约里面，神当王的就要告诉他说，要效法谁啊？效法大卫。因为大卫做了一件事，他得罪神啊，后来什么事都没有。你看到十五章第五节就讲说，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的事件，在耶和华眼中都行正的事，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的吩咐，看到吗？所以对齐大卫，你当王记得对齐你的祖先叫做大卫，他一生都遵行我的话，这个是上帝的心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如果你还没侍奉主，开始要侍奉了，你就记得有个榜样叫做基督，有个效法的对象叫做耶稣基督。 我们现在入读的也记得对焦什么？耶稣基督，一切都效法耶稣基督。所以你读经的时候就会津津有味，耶稣会怎么反应，耶稣会怎么做，耶稣会怎么想，耶稣会怎么判断，做什么就问说耶稣会怎么做怎么想，你就对准基督，你的判断力就正确了。好，这个就是你看到神的心。第一个，效法大卫，再来遵守我的诫命十诫。第一诫，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。第二诫，不可为自己什么雕刻各样的偶像，无论天上地上海上的都不能来雕刻。哦，再来呢，也不能妄称耶和华的名。你看到这些都是神的诫命。好，再来一心什么顺从我，一心就是 all your heart， 我们全心要顺服神。当王的最重要就是 all your heart， 做什么从心感深处，我就是要顺服的上帝。我是仆人，我当王是要被神所用，容神一人，我要来顺服他， obey， 我要顺服他。不容易，但是这就是我被拣选的目的。好，最后一个，行我眼中看为什么正的事。行谁的眼中啊？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我们做什么要神的眼光来看待，神看为正我们就去做，神看为恶我们就不去做。好，所以你看到短短的第八节就要讲到上帝的心，上帝的心意。其实上帝给了耶路撒机会，盼望透过他儿子生病来找先知，然后呢，他的妻子回去转报的时候，他有机会悔改啊。弟兄姐妹，这个王是很糟糕的王，他竟然造金牛犊啊！神已经对他显现过了，这次是第二次了，你看到吗？有没有给他恩典啊？有没有给他机会啊？有，他很糟糕哎，把神当作牛在拜耶，你看到吗？把埃及的这些都带过来啊，而且各自己造神、造殿、造祭司、造节期啊，糟糕透顶，而且把以色列百姓都陷在什么罪里面吗？你看，很糟糕的。这个王很糟糕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第九节，你进行恶比那在你以前的更甚。以前是谁呢？他上面就是很简单嘛，就是所罗门王嘛，再来吗？大卫嘛，再来呢？扫罗嘛，比这个三个王更糟糕啊！他们有缺点没有错，你给他更多的缺点啊。好，因为你都拜偶像啊，很糟糕，为自己立了别神，铸造偶像，惹我发怒，将我丢在什么背后。弟兄姐妹，最让神生气的是拜偶像，再来呢更生气叫造偶像，这是神最生气的地方。因为神是哇这么美好的上帝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你把他当牛在拜，牛是被造的呢，怎么会把神当成牛呢？不要真神，只要这个假牛，这个是很糟糕的事。好像孩子一样，不认爸爸妈为爸妈，把牛把狗当父母亲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爸爸妈妈会不会生气？哎，当然会生气了，怎么会去拜牛呢？应该拜我啊，怎么会去拜牛呢？你要孝敬我啊，这个就是他生气的地方。好，再来第二件事情，请大家记得，他说把神什么丢在背后，代表什么呢？因为他曾经被神高举，他曾经 高举到高位，有没有享受了各样王的荣华富贵，但是他嘴巴一插就忘恩，把神远远丢在背后，代表这个人只是在利用神、哦、利用神，这是耶路撒冷的情况，神一把他点出来。看到这边我们心里面、哦、一定要祷告，求神帮助我，在幕后就是危险日子，在危险日子里面其中有一项就是什么？忘恩。我们不要成为忘恩的人，夫妻要常常一起祷告，家人一起感恩，谢谢主给我们很多的恩典，千万不要忘恩。忘恩再来呢就很糟糕了，第一个就是数算恩典，然后纪念恩典，再来报答恩典，这是最好的。耶稣曾经医治过十个大麻风的，十个里面就一个是外邦人回来到耶稣面前大声荣耀归给神，哇你知道吗？然后呢就敬拜耶稣，然后感谢耶稣。耶稣说哎，啊，九个呢怎么只有一个回来呢？九个跑去哪边呢？耶稣在讲什么？耶稣很在乎人有没有感恩的心，会不会感恩呢？会不会回来啊？ 还是只是得到满足之后只是利用神，根本就忘记神。你看十分之一哦，十个才一个，愿神帮助我们，就属于十分之一那一个，会常常回来感恩，常常赞美神，常常感谢神，并且得着恩典之后要奉献回到神的面前，这是神所喜悦的事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吗，这个就是他情况了，他老是活在自我中心，跟神立盟约毁约了，把上帝利用，把上帝丢在背后，惹神发怒，这个就是耶罗波安。好，接下来神要怎么样来处罚他呢？你看到第十节，因此我必使灾祸化起来临到耶罗波安的家。你看那个 house 那个 family， 原来教导一件事情，一个王他所作所行，因为他的位最高了，他影响力最大了，他的权柄最大了，神对他的权柄审判也最大。一个人负面无论是正面，只要他的影响力是在高位，都影响很多人。所以要小心，你做高位的，因为你权柄很大，你做将军的权柄很大，生死都在你的权柄里啊。你的人很重要，你的人格非常重要。所以你看到几件事提醒我们，我们在丰富教会常常有些次序，那个次序帮助我们对了人就对了。举例，先神后人再大地，这个就次序。后来再来先恩典后真理，对人都是如此。再来这边看到就是很简单，先生命后什么恩赐，生命就代表这个人要够成熟，恩赐就用对了。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够成熟，再怎么有恩赐，像耶波罗安一样会建造这个会弄那个，有才华有才干，但是他的生命却不够成熟，当他被提升的时候反而让他是不好的事，因为他就骄傲了，自大了，自满了，这个就是耶罗波安的情况，活在自我中心。所以你看到好像当王之后就糟糕了，就是使以色列家遇到灾祸。再来耶罗波安的家，请记得哦，他的家庭遇到灾祸，请问谁才是灾祸的根源？是儿子吗？ No， 是这老爸。这个老爸带给儿子什么遭殃？看到这吗？所以老爸会不会影响到下一代？爸爸妈妈会遗传到下一代？会。第七点，你干坏事下面遭殃，看这个吗？干坏事下面会遭殃，会什么？会遗传到下面。你看到吗？这边你看到，因此耶和华使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，将属耶罗波安的男丁，包括他们家里面这些奴仆啊、男丁，无论是困住的、自由的，或是不自由的，都从以色列家什么剪除，把它画起来剪除。哇，这个很非常严厉，对不对？把它剪除啊，然后呢，必要除尽哦。哦，你看剪除，而且除尽耶罗波安的家，如人除尽什么粪土。哇，粪土啊，这个代表什么？无用恶臭啊，在神眼中是无用恶臭的家庭，绝不除掉。为什么神看为恶臭呢？因为带以色列百姓去拜金牛犊，去拜偶像，立什么偶像的坛呢？不要拜耶和华的坛呢，不敬拜这个，是敬拜这个。你看到吗？这个就是非常严厉的。那你说哇，我们的神这么严厉啊？请大家记得，这个是对以色列讲，有盟约的民族讲的，不是对外邦人。像台湾的很多在拜偶像，你不要说哦，拜偶像全部都会像他。 No， 因为他没有跟神立约，这样明白吗？所以不要乱讲。有时候觉得很多人说会排斥基督教啊，哇，这样请记得，以色列百姓是跟神什么盟约的哦，有像婚约一样，他毁约了，神照他的约来施行什么审判。但是外邦人有没有跟耶和华立约？没有，讲明白吗？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对家人对 best 你要看清楚，因为他们没有跟主耶稣立约啊。 OK， 讲明白吗？所以我们要把它弄清楚，才不会说去排他性哦。哇，你就这样拜偶像就该像他一样，全家像粪土被神除了。No, 他没有跟神立约，一定要解释清楚，这个就是基要真理，帮大家知道一下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他说，凡属耶和华的人死在城中必被什么狗吃，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。这是谁说的？耶和华说的。所以男丁死光光，全家死光光，而且呢死无葬身之地。 没有的埋嘛，然后死在田野的，还有兔鹰来吞吃。请问这个家族后面糟啊，很糟糕，有没有？死无葬身之地。好，如果你是耶罗波安的妻子，听到这话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准不准啊？你不用讲话，从头都是先知在讲，一进来不用吭声，先知马上就走走走，会不会冒冷汗啊？会哦，因为很准啊。你是谁啊？耶罗波安的妻，你的儿子生病，何人何事，为何来找我？清清楚楚。所以可不可以欺骗神？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你把他玩弄木偶没关系啦，偶像没关系啦，神是照你眼睛的神啦，照你内心的神，他清清楚楚。所以我们要敬畏耶和华，是智慧的开端。敬畏神，做什么要记得敬畏神，因为他是造你的神，眼睛是他造的，嘴巴是他造的，所有一切都是神造的。他说，所以你的，你起身回家去吧，我讲完了。你的脚一进到你的城，你儿子就必什么死了，发预言了，说来，你儿子死了，以色列百姓会为他哀哭，将他埋葬，凡属耶罗波安的人，唯有他得入什么坟墓，唯有他是指这个 boy， 唯有他得找坟墓，代表说他有安葬，而且大家为他送殡，大家为他哀哭，他没有死无葬身之地，就这个 boy， 因为耶华啊，因为耶罗波安的家中只有他，画起来，谁呀、啊？这个 boy， 只有他向耶华以色列人显出什么善行。这个拍的出后顺了，都这里年了，不把人这里年。可是发到好人先死哎，看到吗？好人先死啊，然后呢，坏人呢后死，但是好人呢好死，然后呢有安葬，坏人呢后死呢不得安葬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天神帮助我们看到。原来神都在做奇妙的工作，在提醒谁？耶罗波安要悔改啊，不要再拜偶像，要除掉金牛犊这些啊木偶神坛，全部都要出去，让神的约，让神的圣地牛奶与蜜之地，让神的大地充满的洁净，这个是上帝的心。好，所以你读到这边，其实上帝就在教啊，这个耶罗波安的妻子，让你回去要跟你先生一起来悔改，要学习你的儿子。这个虽然就出现例子叫亚比亚，一下子就死了，但是却是上帝好喜悦，因为他显出什么善行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亚比亚的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父亲，耶和华是我的爸爸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的祷告是对父亲祷告，做什么值得要跟爸爸连线，做什么要讨爸爸的喜悦，荣耀天父爸爸，能明白吗？这个就是亚比亚的意思，耶和华是我的爸爸，耶和华是我的爸爸，其实在教导耶罗波安，耶和华就是全以色列的爸爸，怎么去拜牛犊不拜爸爸呢？可以明白吗？所以神的心是一直在流泪啊，难过，怎么去拜牛呢？应该拜我这个爸爸嘛，要找爸爸嘛，要靠爸爸嘛，怎么是这样子呢？说我把你们带出埃及的呢，是我们给你们土地的呢，让你有家有田有这个安很好的地方呢，怎么到最后去拜这个呢？所以爸爸在流泪啊，但是爸爸也是公义的神，盼望儿子浪子能够悔改，一次一次给他机会，爱的呼唤。好，接下来十四节到二十节是第二段，预备，请。耶和华必另立一位王治理以色列，到了日起，他必剪除耶罗波安的家，那日起已经到了。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，
使他们摇动，像水中的芦苇一般，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，分散在大河那边，因为他们做木偶，惹耶和华发怒，因耶罗波安所犯的罪，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， 耶伯罗安的妻起身回去，到了德撒，刚到门槛，儿子就死了。以色列众人将他埋葬，为他哀哭，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先知亚西亚所说的话。耶伯罗安其余的事，他怎样征战，怎样作王，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。耶伯罗安作王22年，就与他列祖同岁，他儿子拿达接续他作王。
好，这是一段来。好，再来，你看到故事继续延续下去。耶和华必另立一位王治理以色列，另立，把它画起来。原来上帝的心是这样子，盼望这个王呢，能够好好的治理上帝给他的土地，治理他的百姓。但是这个王如果不照上帝的话去做，他会另起另立一位王来代替这个王。这边也启示我们一件事，我们被神拣选，被神所用，能够站在对的位置来彰显神的荣耀，是何等何等的荣耀的事。但是我们变质了，不再听神的话了，甚至把整个国度神的家弄得哇七荤八素的，你看到吗？神会找另外人来接的。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谦卑，神的家有很多的家人啊，神的家有很多的儿子跟女儿啦，他会兴起别人啊。也许你是最看好的，但是你说 no， 我那找第二个嘛。第二个说我太忙了，我找好没关系，再第三个嘛。第三个说我刚刚娶妻嘛，我刚刚买牛嘛，他说第四个嘛。第四个说我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愿意，好，第四个。神的家有很多很多的器皿，因为他是大户人家，有金器、银器、木器、瓦器，上帝都肯用，但是你必须要谦卑，必须要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愿神帮助我们都要知道谦卑跟忠心的重要性。谦卑、忠心、顺服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。所以先生命后恩赐，先生命，人一定要对，人对了神就会大大的使用，人不对换另外一个，换另外一个器皿，神会做的。你看到吗？他就另立一位王治理以色列，到日期他必剪除耶罗波安的家，那日期已经来到。请问有没有发出很大的警戒了？快要打你了，快要攻你了，你再不悔改就来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神兴起环境，兴起的先知预言来对我们说话了啦。神已经给你寄现实挂号信，你打开之后应该要悔改了吧，还不悔改哦，哇，真的是很糟糕。再不悔改那个就是什么心硬了，非常硬了，那就是神的编就下来了。好，接下来看到吗？第十五节，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，使他们摇动，摇动就动荡不安的意思，像水中芦苇一般，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拔出，然后分散。再来呢，因为他木偶惹耶和华发怒，十六节说，因耶罗波安所犯的罪，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什么仇敌。所以你看到这段呢，讲到三句话：拔出、分散、交给仇敌。看到这吗？拔出，你本来觉得你很稳的，好像栽在那边的大树，我就会拔出。再来呢，你觉得你的国家哇很强壮，是个支派，我会把它打散。接下来呢，交给谁啊？仇敌啊！后来这个预言在B.C. 700多年呢，你看亚述王就来攻了嘛，那北国就没了。这个支派就没了，全部被拔出，然后分散，然后呢当奴隶，到最后呢就变成了奴隶嘛。这是历史，是没有错，也告诫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忠心跟随耶稣，要忠心到底，要顺服神的话语到底，千万不要利用神，只是要恩典，只要只是好处，然后吃完之后拜拜，根本都不再跟随耶稣，过自己的生活。很提醒我们。好，再来十七节，耶罗波安的妻起身回家了，到了德撒，刚到门槛，儿子什么就死了。请我们应验了，有应验了。再来，以色列众人将他埋葬，为他哀哭，有没有应验呢？有。好，来，如耶和华小谕他仆人先知亚西亚所说的话，耶罗波安奇的是他怎样征战，他跟谁征战？跟南国吗？内战吗？不是吗？ 你看嘛，弟兄姐妹，你继续读下去，花好多的物力财力都在什么？自己打自己耶，内战。好，打内战的事，怎样做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，都写在把它圈起来。原来哦，不仅是王啦，所有基督徒，所有基督徒朋友一定要记得，我们在世上所做所行全部都记载下来了，全部都记载下来了。愿神帮助我们，请记得我们一生神记载、神记录、神录影都在看你所做的，无论是暗中的、明中的，神都有记录。你看到吗？全部都写下来。所以你看耶罗波安的记录是很凄惨的，很凄惨、很羞辱、很糟糕的一生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记载他耶罗波安做王几年呢？22年，就与他列祖同岁。他儿子谁来接续？叫做拿达。拿达翻译出来就是丰富的、慷慨的。好，他的儿子另外一个死了嘛？另外这个呢，起来接叫拿达，接续他做王，叫做丰富的，叫做慷慨的。我们继续会看到他的儿子的情况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罗伯安做犹大的王，这是讲到南国。刚读的就是北国哈，耶罗伯安。现在看到犹大哦，南国的。我们一起来读21节，一直到31，21到30，一起来读一遍，请。
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做犹大王，他登基的时候41岁，在耶路撒冷，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立他名的城，做王17年。罗伯安的母亲名叫拿玛，是亚门人。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犯罪触动他的愤恨，比他们列祖更甚，因为他们在各高岗上、各青翠树下筑坛、立柱像和木偶，国中也有炼铜。犹大人效法耶和华，在以色列面前赶出外邦人，行一切可憎恶的事。罗伯安王第5年，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，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宝物，尽都带走，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。罗伯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。王每逢进耶和华殿，护卫兵就拿着盾牌，随后能将盾牌送回，放在护卫房。罗伯安其余的事，凡他所行的，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。罗伯安与耶罗伯安时常征战，罗伯安与他列祖同岁，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。他母亲名叫拿玛，是亚门人。他儿子亚比央接续他做王。
好，这个是另外讲到21节到31节，讲到南国叫罗伯安的。好，这边所罗门儿子罗伯安做犹大王，好，他就是南国，就两个支派，所以这个大卫哈，他们是犹大支派，还包括便雅悯支派，成为南国。他登基的时候41岁，大概中壮年，登帝后用的时候41岁左右当了王，在耶路撒冷神所指定的城市，是神所喜悦的城市耶路撒冷，在那地方众支派所选择立他的城。做王几年呢？17年。好，17年的时间。罗伯安的名妈妈叫做玛，这个拿玛，拿玛的意思就是可爱的意思，可爱。你知道吗？所罗门娶了700个嘛，300个是嫔妃嘛，其中一个叫这个拿玛的哈。好，拿玛是代表可爱的，但是他是外族人，是亚门人。亚门翻译出来就是部落的意思，就是邻上的部落，可能阿拉伯那些部落的酋长们嘛，送给所罗门当妻子的，他就生出了这个罗伯安出来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吗？他当王了17年。好，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把它画起来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所以你知道吗？无论是北国耶罗伯安，无论是南国的罗伯安，两地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你看，觉得当着老爸的心里面觉得怎么样？无论是大儿子小儿子都是行恶的，哇，很伤爸爸的心哦，非常非常伤爸爸的心。北国南国都伤透他，都在干坏事。什么坏事呢？都在拜偶像，都在拜木偶，都在做自己的事。你看到吗？整天那个烟哦，不是在殿当中烧，都烧那些神坛啊、秋坛啊， 真的是让神非常的难过啊！犹大人或是以色列人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犯罪触动他的愤怒，比他列祖更甚。你看，又再讲一遍，比他列祖，包括谁啊？所罗门王、大卫，也包括什么啊？这个扫罗，他们三代王至少没有这样凶去拜偶像，但是他们看到吗？这个第四代，你看到就是哇，第四代全部都在拜偶像。很让神伤心，而且在形容他们在哪边拜呢？他们在各高岗上，就是在山丘、高山呢、啊，各青翠的树下，烛台立木偶，还立什么柱像？像不像台湾呢？你到哪边高山，有没有看到庙啊？到哪边的地方观光地方，总是有个什么毯在那边，有没有？那边有什么啊？这个木偶在那边，有没有？有时候你看到啊，台湾怎么那么多？因为外邦人就是这样子。外族人就是这样子，因为他们需要信仰嘛，所以高山到处都是庙啊、坛啊一大堆。所以神早就告诉以色列百姓，进到了迦南，千万不要跟迦南人什么通婚，一通婚全部会融入他们的信仰。所以圣经再一次告诉我们，信跟不信不要同父异母，你们这个，所以千万当父母亲不要把孩子推到危险之地啊。你孩子跟外邦人交往，就要开始告诉他会发生这个历史的事，那做正确的判断。再来，一定在结婚之前，这个人对象一定要信耶稣。如果没有信耶稣的话，他有很多历代祖先拜偶像的咒诅权势会进到这婚礼里面，很容易就离开耶稣了啦。你们看过很多的 best， 就讲说我以前我是基督徒耶，我已经五代了，三代五代了呢，可是你刚刚一结婚根本什么代都没有了，全部断开。为什么？因为只要通婚很容易就在人间长得差弄在一样了，会很容易离开耶稣。所以要祷告，让我们的下一代都能够找到一样的信仰，而且要敬畏神的才能够蒙福。我跟师母也常常祷告，他们两个女儿都是要嫁给这个爱耶稣的，爱耶稣的才可以嫁，就这么简单。他就要带你更加亲近耶稣的啊，这个可以嫁，就这么简单。他如果穷一点也没关系，因为他爱耶稣，他能够跟着耶稣走，这个是合最好的条件了。那其他他们会拼嘛，没关系的，他们只要敬畏神，神会祝福他们。哦，这个就是我自己的祷告了。OK， 但是你看到吗？他们在高岗上。青翠还在什么青翠的树木下，烛坛立柱像拜木偶，你看到吗？更糟糕的，在南国呢，国中有什么娈童，有没有？这娈童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庙妓了，而且是男庙妓。女庙妓都很糟糕的，还男庙妓，你看到吗？你要拜拜吗？要得到神力吗？请你跟庙妓来什么搞关系吗？然后呢，这个邪灵就跑到他身上了，难怪越来越邪恶啊，你看到吗？公开在庙里面就有这个东西在当中。所以你发现其实这个很多庙宇很多的信仰跟淫乱都挂在一起，看到吗？庙跟这个东西都连接在一起跟淫乱了。所以你看有一些要跳这个要跳那个的，要当什么哇附身的，他一定要找他去找妓女妇，有没有？原来我被两周会一两，他就林里面就有这些东西来了。这个都是看得出来，宗教信仰有时候跟色很有关系，连接在一起嘛，会骗财骗色嘛，因为这个都是挂在一起的，都是邪恶的势力。你看这国中都充满这些娈童，你看南庙记，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赶出的外邦人，行一切可憎恶的事，而且还有拜很多的这些菩萨，献男婴活活把他烧死，有没有？而吃祭偶像的物，都完全跟外邦人一样的了。难怪神很伤心，无论南国北国都是一样。好，接下来罗伯安第五年的时候，埃及王示撒就起来攻取耶路撒冷。刚开始罗伯安还蛮正直哦，三年以内，到了三年后就开始变质了，变质就开始带大家拜偶像。你看到吗？他只拜偶像呢，让大家离开神的保护，你看到吗？神就不再保护他们。你看环境就开始改变，埃及王示撒就来攻击耶路撒冷，你看就来了，敌人就来了，马上入侵南国啊，这个 来攻击他们。好，这个埃及王叫做示撒，示撒翻译出来叫贪得无厌的意思，贪得无厌，贪那个细沙了啊，他什么都要了。请大家记得，这是魔鬼的属性，不是吗？他就是一直在贪嘛，一直在贪得啊这些东西啊。好，他来了做什么呢？来夺走耶和华殿王还有王宫里的什么宝物？耶稣说，仇敌的就是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不是吗？偷就是魔鬼撒旦的属性。当我们啊这个离开神，当我们去拜偶像，当我们跟神完全断开，神的保护失去了。你看到，你以为外面世界就会哇欢迎你吗？我告诉你，来就是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魔鬼就是专门做这个事。你看到入侵了犹大国，你看到王宫还有上帝的殿里面各样的宝物尽都什么带走，全部带走的意思，没有留下一样了。而且所罗门王曾经制造过金盾牌，记不记得？大盾牌呢有200个，那小盾牌呢有300个，记不记得？200个呢，每一个呢都是7公斤啊，记不记得？哇，很大的嘛，啊，那第二个是2.5公斤的嘛，都是金的，哇！可是来全部搜刮一空啊。然后你看到吗？罗伯安呢就制造铜盾牌代替什么金盾牌，代表都没了。剩下存下什么？存党的你了，破堂骨下做这个。OK， 那更好笑的是，你看到吗？他这个取代金盾牌，交给守王宫门的啊护卫长看守。然后呢，28节，你看到吗？这个人还有一点良知呢。每逢节庆的时候，他还会到什么上帝的殿？就那个三大节庆啊，他会去到神的殿干嘛呢？去那边献祭啊。然后也带着这个铜盾牌去。那你看到到了盾牌啊，把那个地方亮一亮之后呢，随后又找盾牌送回，放在什么预防当中，代表一件事，这个人哦没有全心爱主。他这个盾牌本来就剩在圣殿里面的，怎么去那边亮亮又拿回来呢？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啊？奉献的啊又拿回来了啊，奉献完就拿回来了。告诉大家要全心奉献，出去给神了，因为他是义德的上帝，不是要再把他拿回来，代表他的心没有完全的献上，没有完全的分别为圣，亮亮就拿回来，他根本不要去就好了，他的心没有完全给神。好，接下来神就开始在讲他了。好，罗伯安奇的事，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的记上。他所行的就是他所做的，不是他想的，他所做的。愿神帮助我们都写清楚，他所行就是他 doing acting， 他做什么全部都会记载。弟兄姐妹，请大家记得，我们所做的神都记录，你所想的神不一定会记录，因为你没有做出来嘛，无论好坏，但是只要你做，神全部都记录了，会记载在我们的生命册上。好，接下来罗波安跟耶罗波安时常什么打仗嘛，又在内战，你看到吗？所以这国家很糟糕，一拜偶像，你看这问题就越来越多，南北战争。好，最后一节，罗波安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。他母亲叫拿玛，我刚刚讲过是可爱的意思，是亚门人。他儿子亚比央又名亚比亚，接续他什么做王。好，亚比央他的翻译就是我的父是大海，我的父是大海，大海大海。另外翻译是什么？他是光明之父，他是光明之父。我们会继续再看他到底是怎么样的王在当中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今天14章在讲的两个王，一个叫做北国的耶罗波安，一个是南国的罗波安，但是他们的情况都是一样很糟糕。那告诉我们几个重点，请大家记得。第一个重点，这一章在教导我们不可利用神，千万记得不可什么利用神。再来更糟糕的，不可什么欺骗神。神知道所有一切啊，你还欺骗他嘞？因为他是鉴察人心的主，请大家记得。那怎么积极呢？请大家敬畏神，然后数算神的恩典，成为报恩的人。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人，数算恩典，成为 报恩的人。好，第二个提醒大家，我们一生所行的，我们一生所做的，都会记录在神的册子上，无论是错的对的，都会真实的记在这个册子上。当我们犯错的时候，犯罪的时候，请记得向大卫学习。大卫有真实的认罪悔改，上帝就透过他的儿子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所以你的罪恶在神面前完全涂抹，想明白吗？所以我们要记得，要够聪明，都要立刻悔改，要在神面前悔改，而且认罪悔改，离开那邪恶，像大卫一样。他告诉我们要效法大卫嘛，大卫不是完美人哦，完全人，他也犯罪嘛，他也借刀杀人嘛，他占别人的妻子嘛，还说谎言嘛，对不对？他其实很多跟我们人性完全一样，但是大卫有没有真实悔改？有，所以神就涂抹他的过犯了。愿神帮助我们成为最为悔改的人，好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再来，第二个提醒很简单，父亲，特别是父亲所干的事，会影响到儿女，这个叫传承。看到吗？父亲所干的事会影响到什么？下一代。所罗门娶这么多妻，罗伯安嘛赶快呢，耶罗伯安嘛赶快呢，你看到这个都是会影响在当中。所以我们所言所行，孩子都在效法，都在看。所以你看到历代志不断的在重演这历史，他们都在拜偶像，因为爸爸老是这样做嘛，妈妈也是这样做啊，所以他们都老是在那个恶性循环当中。但是感谢主，只要那个人那一代愿意悔改认罪，砍断就得自由了，就可以得到自由。好，再来第三个，请大家记得，我们种什么就会收什么，种什么就会收什么。明天会看到有人背叛，有人篡位，有人分裂。你老是篡位，你老是搞分裂，你老是背叛上一代的，请大家记得，你下一代一样的，种什么就收什么。你老是想说我要出去了，我要自己做我自己了啊，我要怎么样怎么样，不要合一的，很容易就这样子。这个都是很简单的真理啊，种什么就会收什么了。好，再来，请大家记得，我们的家族如果要平安的度日，你的下一代一定不要跟外族通婚，请大家记得这个事情。信跟不信不能同父一轭，除了他信了之后就可以了，不信的话就会造成什么，一定会造成这个情况，很容易就去拜偶像，去造神了，这个是很糟糕的事。好，最后请大家记得，领袖位置越高越大，影响力越大，领袖的位置越高越大，影响力越大，无论是负面正面，请大家记得这个。所以我们要常常的为我们的领袖祷告，使他不要陷入在罪恶当中。如果我们的总统常常去拜偶像或影响国家，会的，我要为他祷告。那如果他心中充满了这些混乱，没有政治或影响国家，会的，我们要常常要为我们最高的或是我们的这个政府都要祷告，为他们祷告，不要陷入在这个罪恶当中，使百姓家人陷入罪恶，当灾祸就会临到。所以我们不能不吭声，要起来为我们在位的掌权的好好祷告，求神帮助他们有正直的心在当中。好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今天早上所学的都能应用在我们家庭生活当中，好吧？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，愿神祝福我们都能够来效法大卫啊，在新月的时候我们就效法基督，让我们更像耶稣，好吧？每个人把手把手举起来，我们要祷告，求神今天早上让我们看见基督，让我们心更像耶稣。